弟兄姊妹们，在上个月呢，我们呢，同时呢，这个有两件事情呢发生了。那其中有一件呢，就是这个在英国的这个英国女王啊，叫做伊丽莎白二世的，她在这个英国的时间呢，八号去世了。我们也看见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在这地上活了96岁的时间。我们呢听见看见这个消息的时候呢，当时有许多的这个英国的英呢，他们就来到白金汉宫外面要为女王祈福啊。当时呢就出现了一个很奇妙的现象啊，同志们在这个照片上也看见了啊，在伦敦的这个上空啊，出现了两道巨大的彩虹。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有没有看见啊，在这个照片里头的这个彩虹桥啊，好像象征的是为英国女王开路啊，要带她到一个另外一个美好的地方。当时呢有很多的英国的民众啊，他们呢就反映说，这个好像是他们的女王给他们一个信息，表示她呢真的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这个人间。那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当英国女王离开这个世间以后，她要往哪里去？这个问题呢，其实啊，我在16岁我就想到这个问题，不是想到英国女王的问题啊。其实我的祖父啊，当时呢，他也是刚去世的时候啊，我就看着他，因为就躺在这个大厅里头啊，我的这些父亲呢，我父亲呢，还有他们的兄弟姐妹呢，就非常的悲哀啊啊！那我当时呢，心里就在想一个问题，什么样的问题？我看见没有一个人能够不需要经过死亡的洗礼的，好像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啊！在当时呢，这个很多出名的总统啊、领袖、政治人物啊、君王也好。没有一个人能够脱离这个死亡的毒钩啊，所以我就在想这个问题。我说人一定会死，是吧？但是人死后，你们觉得呢？灵魂如果真的有灵魂的存在，那灵魂到哪里去？就像英国女王这一次的这个葬礼啊，是非常的隆重的。你们看见啊，光是她这个棺木上的这个那个皇冠。你们知道那个价值有多少吗？价值有4500万美元，这么贵重的就放在那儿。OK， 这是他的皇冠，还有其他的包括那个棺材是你们知道是什么材质做的吗 ？OK，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这个豪华那么重那么样的一个豪华的葬礼，请问跟一个。在路边一个 homeless 一个没有那么贵尊贵的身份的一个游民凡夫走卒，他们两位的死亡有没有什么差别？当然在葬礼上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当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了以后，是不是同样也是他们的灵魂要离开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灵魂要走向一个地方，走到哪里去呢？这个是我当时在16岁那个时候我就在思考的问题。我在想，人死后如果灵魂存在，那这个灵魂会到哪里去？今天我们就是要来思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实际的问题。无论你的身份地位有多么的崇高，或者是你家财万贯，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们，我要在这里提醒你一句，当你离开这个世界了，什么都没有，两手空空的就像亚历山大一样你们知道这一位地球几乎成为地球的球王，这位亚历山大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特别的要求他的这个子民要把他的棺材挖两个洞，然后呢，让他的两手伸出来这个棺材以外，让世人看见他是两手空空的离开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要思想这个问题， 到底人死后这个灵魂会离开，但是到哪里去，这是我们要来思考的。今天呢，我们要从这个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三节到二十节，我们要来找到这个非常重要的答案。刚才欧弟兄已经带领我们读这段经文了，所以我们不再读了，等一下有机会我们再回来读这段经文的一些部分。但是今天我们现在来思考的是，从结构上来讲，我们看见基本上约翰一书有分成三大段。第一大段是从第一章到第二章的地方，他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上帝就是光，上帝就是光，上帝就是光，上帝是真理。接下来我们看见第二个部分，我们看见上帝是爱，上帝的生命的当中有这个恩典。所以第三章到第四章啊，这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真理，就是上帝是爱，上帝的生命里面充满了恩典。这就让我们想到了约翰里头第一章里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还记得上次讲的，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里头，所以我们看见这两个真理是非常重要的，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认识上帝的生命的本质。但是第五章呢，我们看见使徒约翰他有自己这样子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什么经历呢？他能够跟耶稣基督的生命连接在一起。所以第五章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盼望。弟兄姊妹们，我们有这样子的盼望，我们能够跟谁连接在一起啊？跟我们的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不要忘记，这道就是上帝的自己，这道就是耶稣基督，这道就是神的儿子。所以当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在第五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道与我们联合，我们就在道的里头能够与主联合在一起。所以第五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教导我们到底那个联合与神的联，生命的联合有什么样的意义，那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所以这是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段经文里头占了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呢，我们要来明白，要来思考，神的儿女要如何来认识到底什么是永生。还有当我们认识的这个永生不只是在我们的头脑知识上的，而是我们呢、切慕这个永生，我们还要在灵里面要享受这个永生。同学们们，这个永生啊，我等一下会讲，它不是当人死后离开这个世界，这个永远的生命才开始的。这个永生是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那一刹那，我们的生命就已经进入到这个永远的生命的那个命的那里头。借着我们跟耶稣基督的联合，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个永远的生命就已经开始。所以这个不只是头脑上的真理，而且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要活出来这样的一个永生的这样的一个特质才可以。所以我们不但要认识到底什么是永生，这个还不够啊，这只是知识上的，我们还要在生活里头能够活出永生来，这才是更重要的。所以呢，今天我们啊，从这一段经文里头，我们要学习三个非常重要的要点。第一个，我们看见到底有什么样的东西它会拦阻人跟神的永远的结合，还记得吗？与神联合，那这个当中有没有拦阻呢？这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什么拦阻的人跟神那个永远生命的联合。第二个，我们看见那如何得着这个永生，不但我们自己得着了，我们还要去分享告诉别人，那到底如何才能够得着永生。我相信我们弟兄姊妹们在座的，还有在 Room 里头的，可能有绝大多数的人，你以这个把握，你已经得着这个永远的生命了。但是你还要怎么样？还要把这样的一个真理能够传扬出去，这就是福音最重要的一个大能。 帮助我们的生命改变，进入到永生的当中。第三个部分，哎，这个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如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生活的里头，不单单是得着这个永生，还要能够怎么样，能够活出这个永远的生命来。所以今天我们第一个要来看的是这样子的一个永恒的关系，有没有在这个当中有什么样的东西或者事情或者是物件会影响到这个人跟神之间永远的同在、永远联合的这样的一个拦阻的作用。所以呢，我们弟兄姊妹们再回到，请大家再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约翰一书第五章的第十三节的地方，我们在这里看见约翰，他把这一个整一卷书，也就是约翰一书里头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他为什么要写这一段话的目的，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怎么讲？就是我将这一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什么？有永生。我想在这里请问弟兄姊妹们，难道这一些收信人他们不知道自己有永生吗？或者是他们觉得这个永生它不是永远得着的，是偶尔会丧失掉的，或者是有人把它拿去当铺当掉的？我想不会吧。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永远的生命其实是永远的，在我们这一生的道路，甚至将来离开这个世界，那永远都是我们确定能够得着的，我们确定有把握能够得着的。但是在这里很明显的，可能有一些人在当时的受信人里头啊，有一些有这个群体里头有某一些人，他们对自己到底这个永生，这个得着在基督里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是不是永远与他们同在呢？他们不确定。为什么他们不确定？那我们在这里很清楚的看见，接下来了，在第十六节，我相信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啊。我们一起来看第十六节的地方。十六节在这里呢，我们看见约翰说，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弟兄姊妹们，你们看看短短的这第十六节里头出现了几次罪这个字眼啊，这样一个重复的强调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可见当时在这个群体里头的这些信徒里头啊，可能罪在他们的生命里面还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或者是一个很大的拦阻，使他们没有办法到上帝的面前。弟兄姊妹们，你们会觉得这是只有2000年前那些基督徒的问题吗？我相信这个罪的问题到了2000年以后的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里头，在现代的教会里头还是存在的。但是弟兄姊妹们，你会发现在教会的当中啊，好像没有人敢谈这个罪的问题啊。当牧师在上头讲道，或者是在这个主日学啊团契小组里面讲到罪的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人心里面第一个反应是，你凭什么讲我有罪啊？你自己又是怎么样？所以呢，在教会的当中呢，就不太敢提到这个罪的问题。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很明显的，罪是影响人跟神之间，还有人跟最大的那个问题的根源所在。所以我们要面对罪的这个问题，当我们知道如何的面对罪的这个问题，借着悔改，等一下我们在领受圣餐饼杯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承认我们自己的罪。弟兄姊妹们，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特权，我们今天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能够自由的来到神的面前，不受到罪的捆绑，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要在神面前要重视这个问题，我们要审慎的来看罪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就要好好的面对这个，到底什么是罪，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它所带来有什么样的影响。所以我们对罪的这样的一个定义啊，就开始在思考，那到底什么是罪啊？有很多的人就不同的这个字义的角度来看到底什么是罪。今天我们从上下文的理念来看，今天我们来看第十七节的地方，在这里约翰很清楚的帮助我们了解那个罪的定义是什么。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第十七节，我们从上下文的角度对约翰所陈述的这个罪的定义啊，能够有比较清楚的了解。在这里我们看见第十七节的地方，约翰说，凡不义的事都是罪。哇哦，凡不义的事都是罪啊！所以呢，我们看见在这里好像一个圈圈一样的啊，我们好像把义这个事情放在一个范围里头，在这个义的范围里头以外的东西都是罪。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们这样子一个反面的 正法来看这个义到底是什么。那如果不义的不是义的就是义的就是、啊、那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到底什么是义的。不义就是罪，那到底什么是义呢？啊，我们中国呢有一句话叫做义务啊。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听过义务这个名词啊？什么是义务啊？啊，以前欧弟兄跟我呢，我们都在台湾是当过兵的啊。欧弟兄大概是当总司令，不晓得是哪一军的总司令的，还没讲完。他的这个旁边的侍卫、侍从官 ，OK 啊？我们都是当过兵的，你知道这个当兵其实服兵役是不过我们 sorry 我漏掉他了，那你知道我们服兵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义务啊，但是呢，这个台湾政府就把它形容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事情，当然是荣耀的事情了。在当时呢，如果女孩子要嫁人呢，先问说，哎，你当过兵没有啊？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没有当过兵呢，表示是有问题的啊。义务是我们应该要做的。还有呢，好比这个我们刚做的事情里头呢，还有除了服兵役在台湾呢，还有呢，在美国呢，还有什么？还有纳税，是吧？啊，我不晓得 Sophia 你在这个最近的税务的新闻里头有没有看到一条新闻，是住在 Plano 有一个人呐、啊，你知道他漏报了多少钱的？他漏报了$100万的税，结果呢，他被这个判决要关几年，你们知道吗？要关3年的时间呢、啊，兄弟们。这就是说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当你不做你应该要做的事情，这个义务就是我们应当要做的，我们没有去做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在这个罪的范畴里。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很清楚的看见，这个所谓的罪就是我们应当要去做的，而我们没有去做。OK， 那再回到这个所谓的罪的理念里头，今天我们看我们个字啊，在当时原文的意思是两个非常重要的部分。第一个是他所做的行为是违反正当的标准的，这个所做的行为他所犯的这个过犯，这是从行为的角度，这是从 doing 的角度，他所做的事情。那另外一方面呢，是他的生命，当他的生命充满了这个不公平的品格、不公义，他的生命当中有邪恶的时候，这个罪的定义就是专指他的生命的部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两个部分都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一个人的生命还有他的行为、他的生活的行为不符合标准的时候，他的生命不符合上帝的标准的时候，就是有的罪。那在这地方我们很清楚地看见，凡不义的事都是罪，凡不合神标准的都是罪， 凡逾越神的标准的也是罪，生命的特质不符合神的标准的也是罪。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这样子一个罪就得罪了上帝。所以我们看见在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保罗讲得非常清楚，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谁？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世人是讲到是每一个人，如果你去看这个原文的意思啊，他是每一个单个的人都已经犯了罪了，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到这个范围以外。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看见这样子的一个定义里头，他把所有的人都囊括在里。约翰在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他继续讲，也有不至于死的罪。哇，这句话呢就让我有一点担心了。罪都是罪啊，而且罪的结果，如果你继续的看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好像有冲突哦。因为他告诉我们罪的工价就是什么，就是死。哎，也就是今天没有一个世人包括伊丽莎白二世都逃不过这个罪的毒钩，死的网罗。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讲到不至于死的罪，就让我觉得好像在经文上是不是有冲突的问题。其实是没有的，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仔细的来看呢，在这里他讲到不至于死的罪，这个跟罪的定义还有这个整个来源还有耶稣基督的降世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看见这里讲到不至于死的罪，那先来看不至于死的罪，我们用反面的证法又继续的来思考，那到底什么是不至于死的罪，那到底另外一种是不至于死的罪，那是至于死的罪是什么，我们先来看。所以到底什么是至于死的罪，必死的罪呢？如果每一个罪都必死的，那必死的，那必死的罪吗？那逻辑上好像有问题，但是我们先来看到底什么是必死的罪，也就是说呢，没有商量的余地啊。我们呢一起从上下文的里面来看，请大家来看，在当时的情境之下，约翰讲到一种非常特别的罪啊，是在当时他的情境里头所提到的。我们一起来看，请大家来看约翰一书，往前翻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三节的地方。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来打开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三节，都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请。凡灵不认识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很清楚的看见，在当时约翰的情境里头，他讲到这个敌基督的灵的问题。什么是敌基督？就是抵挡基督的。什么是敌基督？就是抵挡神的。啊，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灵，在当时是一个污谬的灵，违背上帝真理的灵，也是抵挡基督的灵。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看见这样子在当时的情境里头，约翰清楚的明白，这就是至于死的罪，是必定要死的罪。但是其实从罪的本质来看，所有的罪都是一样的。但是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他特别指出这个呢？因为从罪的角度来看，在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来到这地上，他在十字架上头为我们流出他的宝血，为我们摆上他生命的这样的一个赎价，流血为我们所有的人的罪付出这个代价。在这个之前啊，罪的工价就是死，已经完全的抵定了。就算有再多的公牛山羊的血，也没有办法把人的罪给除掉。它也不过是好像这个所谓的 credit card 一样的。我不晓得我们当中你们身上有没有人带 credit card、啊、有人带了三四张啊、okay? 为什么呢？因为每一张 credit card 都有 limit 啊，这个一张 credit card 假设有两万的 limit 呢，三张你就有六万的 limit。 也就是你今天呢，就算你这个突然间想不开了， 去买了6万美金的东西的话，这3张 credit card 还顶得住的。当然有爆的机会了哈。Okay, 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公牛山羊的血就好像是 credit card 一样的，先把这个债怎么样顶住了，让 credit card 的公司帮你顶住了。请问这些 credit card 的钱，这些债是谁要来还呢？当然是我们自己最后要来还。但是所有世人的罪，在耶稣基督来之前，甚至于当耶稣基督离开这个世界以后，所有的当时也好，之前之后也好，所有世人的罪累计加重在于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里头，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钉十字架，流出他的血，把这样所有的人类的罪怎么样一笔勾销。这个就是为什么这里讲到至于死的罪，就是当我们不愿意接受，当我们否认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当我们不愿意接受他为我们所付出的这个罪债的时候，当他为我们付出的罪债我们接受不接受就是很大的差别。这个就是为什么在约翰福音里头，同样的作者使徒约翰在场的，他记录到他听见也把他记录下来，罗马对不起，在约翰福音第8章的部分呢、啊，是当时他跟这些犹太人的对话。弟兄姊妹们，你们还记得我们上次的信息里头就讲到这个 OK， 这一段经文是主耶稣基督和犹太人的对话。主耶稣基督很清楚地告诉这些犹太人，我们一起回到约翰福音第8章的地方，我们看见第24节，在这里耶稣基督对着这些犹太人这么说，24节，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清楚了，这是一个假设语气啊，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请问弟兄姊妹们，在这里讲到这些犹太人必要死在什么样一个情况之下？当他们不信的时候，你们注意看，这个若是一个情境的，是一个所谓的条件式的，你们必死在罪中，是因为他们怎么样？不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在这头，我们就很清楚的看见，这里有很大的两个差别。这个就是当耶稣基督跟这个尼哥底母的对话的这个3章16节，大家都很耳熟能详的，现在我想大家都可以背下来的。约翰福音3章16节，主耶稣亲自的告诉尼哥底母，这个犹太人的官，犹太人的教师，他很清楚的告诉他，神爱世人，甚至于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哎，不错啊，Ruth姐，你还记得啊？所以你记性很好，你不要说你记性不好啊，不要给自己找理由啊，多背圣经，记性会更好。所以在这地方3章16节以后，我们看见3章8节怎么讲？我们看见在这里，主耶稣告诉尼哥底母，神的儿子就是我，我要来拯救这世人。但是在这里有一个唯一的条件是信，所以18头那个信的人就不被定罪，也就是他的罪怎么样已经被释放，他得着自由，成为神的儿女。但是那些不信的人呢，他的罪早已经定了，也是今天不管耶稣基督来不来，他的罪是存在的。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当你相信的时候，当他相信耶稣基督的名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他就罪得赦免，不被定罪。但是不信的，在那一刹那，当他听闻福音的时候，当他不信的时候，怎么样？罪已经定了，而不是因为那一刹那他不信，罪才定。在这个之前，罪早已经定下来。所以在这里，我们很清楚的看见，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5章的地方。我们回到约翰一书第五章的地方，不是约翰福音了，约翰一书第五章的地方，我们一起来读这一句话，这是很重要一个真理，也清楚地告诉我们 如何使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得着永生，进入永生，与基督联合在一起。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一节的地方。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一节，一起来读，请。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很清楚的看见，那个凡讲到就是每一个人，凡是相信耶稣基督是耶稣是神的儿子的，他就必得着这样一个生命。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来到第二个阶段，当我们来到这个所谓的人生的交叉，这个十字路口的时候，有两个岔路，你要选择走哪一条道路。 OK， 一旦选择了以后，就有不同的结果。我们发现，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决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很大差。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或者是在 Zoom 里头的弟兄姊妹们，有一些人已经尝到享受到这样的个美好的结果。这个就是为什么在约翰一书里头第五章第十三节，他把那个收信人很清楚的给他们下一个定义。他们是谁呢？可能是在权位非常高的政府的官员，或出走族，甚至是 homeless 的人。不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样的地位，他们的财富的多寡的差别都不会影响到这样的身份。请问他们是谁？这些收信人，约翰给他们一个清楚的定义。什么样的定义呢？你们这些人是谁呀？在第五三节，我们看见约翰在这里没有特定的指某一个人的名字出来，但是他怎么说吗？他说写给你们，你们人这些人是谁呢？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也就是说，今天的收信人，这些收信人他们是信奉耶稣基督的名的。也就是说，今天这些人他们跟耶稣基督是已经建立了那个永恒的连结的关系。但是这些人是谁呢？我们不晓得，因为没有名字在上头。但是呢，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从这个上下文里头了，我们看见这样子的人跟耶稣基督有永恒的生命的连结关系的人，他们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特质。你知道啊，每一个族群都有他的特别的特质啊。我这一次呢，到这个我们的这个机构呢，办了一个两个礼拜的这个宣教士特会啊，所有的世界各国的宣教士就回到这个美国的总部啊，我们开了两个礼拜的年会。那这里有从南美洲来的啊，巴西来的啊，瓜地马拉来的，也有从这个欧洲啊，英国来的，从波兰来的，罗马尼亚来的，还有从苏俄来的啊，然后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国家。但是我发现了，哎，好像每一个国家的人有不同的这个特质啊，他们的讲话的习惯啦、啊，还有从澳洲来的啊，他们的笑得特别的大声。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澳洲有太多的动物，所以他们很大声的叫才可以的啊？所以每一个国家呢，每一个种族，每一个种族他们的特质，或许是他们个人的生命的特质。但是我也可以看得出来，在他们的生命的当中有一些特点啊，好比说这个西班牙裔的这些他们的这些宣教士牧师啊，他们是非常的乐观的啊，就是常常很开心的，笑得非常的大声的。 OK， 那这个就是他们的民族的特质。 OK， 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一些人是有什么的特质呢？这一些跟耶稣这跟建立那永恒的关系的，他们已经信奉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的这样的圣名的人有什么特质呢？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他们是认识主名的人啊。主名何其高啊！我们呢、啊，如果弟兄姊妹们，你会背那个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我们看见这耶稣基督的名是在万民之上的，万妻要跪拜，万口要承认。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 这样子的名是何等的浩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敬拜他，这个是为什么我们要信靠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主的名是超乎万民之上，包括谁呢？包括这个所谓的英国女王啊，曾经有这样的一个见证啊，这个是我要特别读给弟兄姊妹听的啊。这个见证呢是啊，是在这个基督教论坛报他所报道出来的。Okay, 这里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名超过这地上的万民之名，所有的权柄都在他的掌控之下。啊，这个地方呢就讲到记载这个伊丽莎白女王啊，她鼓励她的百万的官这个子民呢要把身心献给耶稣。啊，曾经有一位南非出生的这个犹太裔的基督徒啊，他叫做 Charles Gardner， 他写的一本书里头呢就透露了当时伊丽莎白女王跟一个亲近的友人之间的对话。对，他这位女王，这位当时日不落国，你们知道什么是日不落国吗？就是今天英国的国旗啊，在全世界你再怎么转都是有，因为日当太阳出来的时候旗子就要升上是吧，然后呢当太阳要下山的时候旗子就要放下来。日不落国就是今天我们看见这个国家在世界各地都有它的领土。Okay, 我们看见这位日不落国举世的大国，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希望，听清楚啊，这是女王讲的，他说我希望耶稣能够在我有生之年年代。你们看见这多么的不可目睹，耶稣基督的在，但是就问他，为什么你那么盼望，那么耶稣基督在你有生之年能够再来呢？你知道女王怎么回答吗？听清楚了啊，他这么说，他说因为我想把我的王冠放在他的脚下。你们看见了没有，弟兄姊妹们，这一位日不落国的举世的大国，他有这样一个谦卑的态度，他希望呢他能够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来的能够像那一像些啊长老一样的把他们自己的王冠放在哪里啊，放在耶稣基督的脚前。所以我们看见主名是何等的浩大，弟兄姊妹们，你认识这一位主，你认识这一位耶稣基督还有他的名字的浩大的程度吗？这是我们第一个能够看见的。第二个，我们看见当我们与耶稣基督生命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权。什么的特权呢？就是圣灵借着我们的祷告，当我们与耶稣基督生命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内住在我们的里面。这是在第四章里头，我们先来看约翰一书第四章，弟兄姊妹们，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请。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弟兄姊妹们，他如何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如何住在他的里面呢？就是借着圣灵内住的工作。所以第十五节我们一起来看他怎么讲呢，承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所以与耶稣基督生命连接在一起的人，神的儿女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命的特权，就是有生命内，有神的生命，神的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好，第三个我们看有什么特征呢？这样子的人他是跟从耶稣基督一辈子成为主的门徒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称呼我们自己是基督徒，但是不要忘记你也是主的门徒啊！这个就是为什么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的地方啊，我们看见约翰怎么讲，一起来读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他的门徒，我们这一生跟他一起要在光明中同行，这是我们生命的特质。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接下来他讲到说就不会犯罪的问题，因为我们已经与耶稣基督同行在光明当中。好了，我们看见与神相交，有神生命内住在我们的里面，这是我们的特权，我们能够一起来跟从耶稣基督，跟随他。但是我们如何的来跟随他，这个是我们今天最关注的问题。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头，如何来享受神所赏赐给我们的永远的生命，我想这是我们最关注的，如何在这地上活出那永远的生命啊！所以我刚才讲了，人常常会有一个错误的了解，他们认为啊，所谓的永生就是 只有离开这个世界了，被灭了，在土里的，或者是被火葬了以后呢，他才会开始这个永远的生命。其实不是的，这个所谓的永远的生命呢，严格讲起来，就像杨牧古牧师所讲的，是人接受耶稣基督成为生命的救主的时候，他就已经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为什么要寻求这个永远的生命？因为我们今天想要来明白到底生命的意义如何，这个生命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当然就是从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的时候，那一刹那我们就已经进入到永远的生命的里头。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来看到底这个永远的生命是如何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展现出来的。要紧的是我们要记住一点，这永远的生命不是我们将来的盼望，这个永远的生命是我们眼前的实际，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活在这个永生的当中。那到底怎么能够活出来呢？我还记得我们家的老五啊，他呢在5岁6岁的时候，在写功课的时候呢，他就问我，他说 Daddy 到底天堂是什么样子的？还有啊，天堂里头我们还要写功课吗？我想说应该不用写了吧。我们也这个欧弟兄也不用再画设计图了，是吧？那个这个曙光姊妹也不用再做实验了，我也没工作做了，因为在主的面前我还讲什么道啊？我哪有什么资格在他的面前讲道，是吧？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那个永远的生命的里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境界，这是我们很好奇的。但是我们要先来想，在这个地上我们要如何来活，这个更重要，是吧？所以我们要想如何在这地上活出这个永远的生命。第一个，我们要让神成为我们的主，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啊，在5章12节的地方，就像我们刚才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神的话语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这样的一个生命是到底是什么样的生命呢？这样的一个生命是永恒的生命，这样的生命是一个从出离黑暗进入光明的生命，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是一个思想不再一样的生命，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是价值观不一样的生命，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是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我们有不同的依靠的对象。这是进入到第二点，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特质是我们有一个依靠的对象。弟兄姊妹们，不要小看这个依靠主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大能的这个截取神的大能的一个方法。或许在想说，是不是今天我只有在大事的时候才依靠上帝？其实不是的，就算是最小的一件事情，你也要不断的依靠，断的依靠神。最近呢，我礼拜二啊要回台湾了，但是在这个之前呢，这个遇航不熟啊，不是遇人不熟啊，日本航线那个日本航空啊，从东京到这个台湾台北那一段给 cancel 掉了，所以那一段呢，就空白了。哎呀，后来我就打电话跟 AA 说，哎，我这段航线怎么办啊？你难道叫我游泳回台湾吗？他说不是啦，我要想办法。结果呢，那个 custom service 帮我换了一个航班，是什么航班呢？我应该是10月4号出发，5号到东京， 哎，原来呢是三点多到东京，六点多呢就应该要转接日航的回台北，结果那一段被 cancel 掉了，日航不再飞那一段时间了，他把他航线 cancel 掉了。哎呀，已经第二次了。OK， 我六月份那一趟也是一样的，这一段没了，结果呢，AA 把我放在 EUA 里头，哇，我说你 AA 把我放在你的敌营里头，你是要当我叫我去当刺那个奸细或者是这个间谍吗？这一趟又是这样子的。好啦，我就跟 AA 讲 ，AA 呢想了一个奇招哈，因为日航是隔天早上的十一点的飞机，好啦，他说你就坐这一班回台湾吧。我说好啊，也好啊，能够到日本外面去玩一玩也不错啊。我心里这样子讲，结果 it's a no no，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根本没有办法拿到签证，我已经上网用那个 e-visa 办了不晓得多少次了，连我那个儿子帮我都没办法。哇，我实在很 frustrated 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每一天都是为这个事情祷告，也特别叫我的孩子为我这个事情祷告。突然间我一天想通，我儿子说，哎，你为什么不跟 AA 讲啊？我说 AA 没有办法信任他们，因为呢他们不是把你放在 EUA 就是叫你自己游泳回家， okay, That's all， 就是叫你 cancel 就对了。我说好吧，硬着头皮祷告，继续为这个事情祷告。有一天呢，我就真的打电话给 AA 了。哎，很奇妙的，以前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的。我六月份已经试过了，华航、长荣、韩航都不行。那他说你 cancel 吧，我们没有办法做。哎，这一趟啊，你知道吗？突然间他就把我放在华航里头，让我可以从这个三点降落，然后六点就接华航的，当天晚上也不用出境了。反正也出不了境，你也不能留在机场里头，因为日本不让你留在机场里头。哎，感谢主啊，他帮我放在华航的这个班机上，啊，这个是前所未有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想在很多的事情上，弟兄姊妹们，你觉得华航大的日航大过天，或是 AA 大过天，但是有一个更高的在掌控这一切的，就是谁啊？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你依靠他，学习来依靠他，大事依靠他，连这个换班机小事也要依靠。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地方要来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见证。日本，我们在这里看见在这个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生命的当中呢，她讲过这样子的话，啊，这是。同样的，这是另外一个Christianity Today， 就是 Christianity Today， 他所写的一篇中文的英文的，但是可以翻成已经翻成中文的。他说：“一生信靠上帝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他这里记载一段话是英国女王在世的所讲的话。他这么说，我现在引用他所讲的。他说：“我知道我多需要我的信仰。”他说：“我知道我有多么需要我的信仰。”他带领我度过好日子和坏日子，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我知道生活唯一的原则就是努力做正确的事。我相信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义务该做的事，早远长远，在一切事上尽我所能，并且他说尽我所能还不够，他知道他的能力是有限的，他说尽我所能，而且他最后加了一句话，并且相信上帝。如果我们这一位日不落国的女王，她都能够有这样一个谦卑的大态度来倚靠神，请问弟兄姊妹们，我们是不是更应该倚靠我们的神？这个就关系到我们的第三个重点，今天我们是不是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有学习这样一个祷告的生活，有一个祈求的习惯，把我们的所有大小的事情都能够 交托给神。弟兄姊妹们，一个有永生把握的人，他并不是说我什么都 OK 了，我不需要祷告了。一个有永生的人，他应该是时时刻刻跟神亲密的连接在一起，借着祷告祈求来与神沟通联系在一起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特质。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有生命的特质。回到刚才有一句话，他说在第五章第十八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看第五章第十八节，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八节，约翰说，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这句话让我看了我都傻眼了，第一次我看到 这句话的时候，我真的有一点点 shock。 Are you sure, John? 啊，如果我们在这里啊，在座的弟兄姊妹们，还有在 Zoom 里面所有的弟兄姊妹们，我想请问大家，我们有没有人是从来没有再犯过罪的？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没有哎。但是为什么会有这句话出来？他继续讲，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我们如何保守我们自己？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什么秘诀能够保守你自己？那个答案就在到底我们有没有来祈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借着祷告我们常常来到神的面前。这个就是为什么在刚才我们的主导文里面有一句话，弟兄姊妹们你还记得吗？主导文里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就是我们的祷告，这是耶稣基督教导他的门徒的祷告词里头一个非常重要的。哎，今天我们好像只注意到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今天需要的油你也加给我，抱歉。但是我们忘了，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是我们应有的祷告。今天我们有没有借着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借着祷告我们能够寻求神的恩典。今天我们在这里领受圣餐，等一下我们会领受圣餐啊，有一段经文是我们经常在认罪的时候所讲的话，这是在同一卷书里头，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八节到第九节里头，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怎么样？信实的。但是如果我们说我们没罪呢，怎么样？我们是自欺的，真理不在我们的里面。但是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第九节，如果我们认自己的罪，我们若，这个是一个假定，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怎么样？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是吧？所以我们的祈求里头，除了为我们的罪来到神的面前祈求神的赦免以外，还要祈求他的保守。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保守我们自己，我们是借着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的恩典，求主来保守我们。所以我们的祷告是非常重要。一个真正有永生的人是一个祷告的人，一个真正有永生的人他是倚靠上帝的人。所以我们在这些事情上，我们需要好好的来与神连接啊，这是很重要的啊。你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祷告的操练啊。当英国女王第一次啊，这个也是有记载的哈，这个是在同样的刚才我所读的那个 article 的一生信靠上帝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这里头呢有一部分的记载是这样的来描述她如何要求她的子民来为她祷告。这是英国女王的祷告，她的要求，她这么记载，在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史无前例的统治期间，经常的谈及他个人的基督的信仰。Okay. 在1952年是他第一次的圣诞节的演说，他这样子的来为对他的子民要求为他即将来到的这个加冕典礼祷告。女王这么说，我现在读给大家听，他告诉他的子民这么说，无论你们的宗教信仰是什么，我想请你们所有的人在那一天为我祷告。他特别强调， 祷告求上帝赐我智慧和力量，在我未来人生的每一天都能够履行我所给出的每一个承诺，且信实的侍奉上帝和你们。这是1952年第一次的圣诞节的广播的演说，在当时他这样子的要求英国所有的子民要怎么样，要知道如何为他祷告，使上帝赐给他，他特别讲了，是上帝赐给他智慧和力量，使他能够完成他的工作。什么工作？信实的侍奉上帝还有所有的英国子民。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永远的生命，但是我们每一天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好的操练呢？跟神能够永远的连接在一起，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们的特权。我们一起低头。天父上帝，我们再次的感谢你，在主你的恩典的当中，使我们能够得到这个永生的福分，也恳求主帮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头能够时时刻刻要与你连接在一起。我让我们借着祷告，把我们生命当中的大小的事情借着生活里头的祷告能够交托，也帮助我们能够照着你的旨意来寻求你自己的恩典，使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头都能够不断的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家庭，为教会弟兄姊妹们能够有更多的彼此代祷。也求主恩待我们，也知道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为在位的君王来祷告，使我们能够进前度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每一天都能够平安。我们谢谢主耶稣继续的恩待我们，叫我们在传扬福音的过程里头能够把这个永恒的价值观也能够传递出去，使那一些还没有认识你的人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能够口称你为主，让他们能够接受你成为他们生命的救主，成为你的儿女。我们谢谢主，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来学习到底什么是永生，也让我们能够在生活里头能够实践出来这个永远生命的福分到底是什么的模样。我们再次的感谢祈求交托仰望，都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阿门。